弟兄姐妹好，新年快乐！又过一年了哈，又成熟一年，又大一年，让我们的灵命继续长进。新的一年，新的机会，新的多结果子，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继续能够来到面前，亲近你，渴慕你的话语。能满足我们的心，让我们身心灵都有长进。主啊，就把前面的道路交在主的人的手中，求主成为今年的新的一年，也成为我们蒙福的一年，成长的一年。我们今天在以下时间，我们要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你赐下真理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在话语当中能够明白，能够看到自己，也看到你的心，让我们能够有诚实爱主的心去回应。主啊，就求求你帮助你仆人，让我分享主的话的时候，也蒙受主的保守。祷告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的每逢那个节期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庆祝，是吗？那么，特别我们最喜欢庆祝我们自己生日，怕别人忘记，把自己忘记是吗？有一天我忘记我的生日的时候，可能我已经很老了，是吗？可能忘记。但是庆祝呢，在这个概念，在以色列人的希伯来人的敬拜生活当中呢，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因是，因为他们也晓得，神也知道，我们人亏欠神的恩典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神也知道，如果我们让他们忘记说，他们如果神为他们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很容易呢会在那个记忆当中溜走的。对他们来说呢，神知道这种溜走忘记呢，对他们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可能我们生活压力，原来每一天都惯着，每天起来又做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东西，我们专注在很多很多繁杂的事情，所以长远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不记得。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也不是故意的，但是生活的需要，使到我们很容易就是沉迷在物质上的追求，为了自己生活建立那个稳固的保障。因此呢，在这些的忙跟忘记原因要求当中，我们呢就很容易忘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生活那个一点的焦点上面，我们就变成自私，变成没有爱心，那种的生活方向。这种弊病不是当年的以色列人，对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同样发生的。我们贫穷的时候，生活困苦的时候，我们就是拼命的赚钱，能够满足生活的需要。但是当我们复苏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就不在乎神的存在。唯有没有预料的患难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想到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在《生命记》里面，我们从头到尾到今天，我们都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要以色列人，他们要记得神为他们做过了什么事情，教他们对他们做过什么呼吁，记起神的话。不仅必须要让整个那个民族，不被帮忙他们自己，整个民族都要醒觉到神其实对他们是恩重无善，也必须要提醒他们要记得彼此，记得我们对彼此之间的应有的责任。可是，所以呢，我们可以在 若是我们不能够，因此他们必须要在一年的日历当中画出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纪念。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呢，我们会忘记的。我们不单单，我们可能不会忘记自己，但是我们忘记别人的日期，是吗？那么因此呢，神就命令他的子民，每一年他们是要庆祝三个非常重要也非常伟大的节日。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第二个就是七七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主要让他们记得神的创造和拯救的大功，因为这三个日期对他们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从他们开始到今天都是有很连结的关系的。今天的信息主要是要交代以犹太人这个三个节期的来历和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找到听到三个重复的讲到的，也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第六、第七、第十一、第十五节都看到一句话，当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来举行。一直说呢，他们要在神所指定的圣殿里面去举行这个庆祝。当就是所有当全国各地的地方、各支派的地方，他们平常日子，他们遍满整个以色列地，各有自己的家里忙碌，但是在那个时期的日期，他们都要聚集在神为他们拣选的地方，在那里聚集在一起。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了就是呢，这个节期呢，大部分的指示呢，是用在敬拜的事情上面。不是个人的交谈啊，彼此的玩耍，但是重要是放在敬拜上面。第三，我们也是表示呢，让他们看到神的子民，他们风雨同舟，他们的团结合一，那种这大好的机会。因为有这机会，我们才聚集在一起的。我们自己小小的小康家庭也看到，唯有什么特辑的时候呢，所有的孩子才回来，是吗？是吧？过年过节他们才回来，父母亲最高兴就是那个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在外面读书，学校放假，他们都回来，那顿饭是最高兴的时候，是吗？他们放下一切，能够聚集在那几天。刚才我们过了圣诞节，就那几天呢，小孩子回来那么高兴，是吗？都坐在一起，台子都坐满人，是吗？都是唯一他们能够最好的机会。那么第四呢，就是提醒了那个阶级当中呢，对我们提供给我们的个人的灵性，对我们的身体，我们那个而且整体那个更新，彼此在更新的特好的机会。我们要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更新的关系，才能够确定我们彼此的关系，别人的需要。了解对方的需要，我们而且呢，我们也帮助我们一同来记得神在我们的身体的救赎的恩典，也所以就是第一到第八节，然后第九到第十二节就纪念到神的丰富的供应。当我们吃那些东西，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看到神是信实可靠的。第三，最后就让我们看到是神是这信实是昨天今天将来也不会改变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呢，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诗典是不停在出现到以下我们所讲的三个节期当中的特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八节是讲到逾越节，逾越节那里呢就连接把那个除酵节放在一起。在那个第一到第五节提到犹太人要在那个亚比月的守那个逾越节。亚比月呢是犹太人的犹太历的正月， 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阳历呢，西历的就是我们的三四月才是犹太的新年，一月，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哈，也不是同意我们的那个西历是1月1日，但是农历的有时候1月底2月都是那时候，是吗？所以犹太人就比我们更后，就是三四月的时候。那么逾越节呢，就是在这个正月当中是最重要的节日。逾越是什么意思呢？逾越这个字是取自那个出埃及的12章的23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面或左右的门框上面的话呢，就越过那门，他就不知灭命的人进到你的房子里面去击杀你们。就是看当神要寻找以色列地，要击杀以色列人，他们长子说，但是神如果看到那个家上面他们有个血涂在那个门楣上面门框旁边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是家，是我的子民的家，神就不会进去的，他就过，所以就越过。所以逾越的意思呢，就是越过呢那个犹太人后来就把它改成逾越节。那所以呢，因此逾越节的重要目的呢，是纪念耶和华神在出埃及那一夜救赎了以色列全家，不让那个死亡的使者进去这个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伤害他们。因此守节的目的呢，是要提醒日后那些读者，他们知道耶和华一早在他们出埃及之前已经开始保护他们，因为这个是发生在出埃及之前的保护他们的。那么关于有关一个逾越节的指示呢，神给以色列的守节的指示是什么呢？第一，在第五节说，你们要在耶和华所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那里守节，不是在什么地方，不是随便在地方，一定要在神的殿里面守节的。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只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就好像有选择去在线上聚会，圣经找不到这个的。如果你聚会就到神的家里面聚会，就实体聚会的。实体聚会就是说呢，不是我一个人对着那个镜头，对着那个电视，那个电脑，还有这些手机来聚会，乃是肩碰肩的，坐在众人坐在一起，我们是守节的。所以我们要改，除非现在我们这教会还有线上聚会，因为我们发现线上聚会在我们当中也供应到敬拜的机会给那些身体有困难不能够走进来参加聚会的人，或者他们那个因为离开教会很远了，但是还希望回来教会聚会，所以这些人可以用线上。如果我们双腿还可以走路，过去能够来教会，今天也应该回到教会。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用在我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么守节的活动包括什么呢？就是在正月的十四号，一月十四号，每一个家庭呢，包括出埃及也告诉我们是一定要献上1岁大的绵羊。那么在那个十四号的他们的王分呢，就宰杀这个鸡生，而且呢，他们宰杀以后，他要把这个逾越节的鸡生来用火烤羊。把这整个羊烤，头脚腿什么一同来烤，并且呢吃的时候要吃苦菜和无酵饼。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不是神特别喜欢这种吃法，乃是呢纪念到当天呢，当年呢他们先祖出埃及的时候是非常匆忙出去的，赶快出去的，而且他们呢 并且呢，所以他们吃的时候呢，还要穿上那个这个上路的血来吃的，就好像预备他们吃完以后呢，神要走，他们一声音的来了，他们就跑出门的，那种的意思，表示他们准备着出去去启程。所以今天犹太人也是，他们吃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穿完衣服好衣服的，平常他们可能不穿，那天他们要穿，因为纪念到大年是我们释迦子。然后逾越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与门徒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把它掰开，然后告诉门徒，这是我的为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因为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所破碎，是为我们舍的，表示到耶稣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在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当年他们吩咐这个被杀的羔羊不能够折断他的骨头，奇妙，因为这个预言，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神的赎罪羔羊。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当那个两个王分的时候，但是他们一些守望的守看守的兵丁要肯定这个强盗就是说判死的人快点死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个打水把他们那个腿骨打碎，这样他们就不能够站起来。不能站起来的时候，就是两个手指挂在手上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呼吸，因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每一次呼吸的时候，他们要用腿往上提升，他才能够呼吸的。但是如果腿打断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能够呼吸了，他们就很快就是死掉。但是奇妙，当他们来到耶稣的时候，看到他已经断气了，他就不打断他的腿，只是要肯定的时候，他们就用长枪刺穿了他的肋旁，那个就是证明他死掉。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他说我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他死的时候，他也没有折断一根的骨头，这是应验到旧约圣经的所说的。那我们看到当那个，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就是纪念到我们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赎罪羔羊。当犹太人度过了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就垂直是跟着就是去除教节，从1月15号到21号这段日子当中，他们每一天他们吃的时候一定要吃无酵的饼，而且呢他还要把家里的酵全部要清除。那么所以从第一天到第七天，他们要在教会当中聚会，所以他们说什么工都不做，意思说呢，在那一天当中，除了他们要预备食物以外，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为什么？因为纪念到他们在埃及的地方，他们也是出去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工作做的。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然后，那么这样子，无酵节，对我们这个对以色列人，他们是纪念到他们祖先出发的时候，是匆匆忙忙出去的。他没办法以酵来做饼，因为我们今天我不做的，但是我看到弟兄姐妹他们做饼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放一些面酵，还要等它发，是吗？需要时间的。但是如果匆匆忙忙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时间去以酵做饼的，就并没有所以呢，在这久之呢，这个酵呢，就圣言道，在以色列人看到教是代表那个有罪恶的方面。所以是犹太人呢，他们每一次守这个逾越节，守那个无教节的时候呢， 他们这段时间是在神面前反思，有什么地方不讨神喜悦的。这样的时候他们反思，他们会改知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读那个新约的时候，他也常常用这个教来比喻邪恶啊。若是你们有兴趣，你可以看那个个人情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很清楚讲到究竟我们怎么样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犹太人的守约节吃无酵饼对我们是有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就是这个引申到神主耶稣最后的晚饭，成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举行的纪念主的主餐，因为是主设立的。在这个主餐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回忆到历史的故事，也帮助我们看到以色列过去他们吃逾越节的时候是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在以色列人最极难的时候拯救他们。同样提醒到我们，当我们吃主耶稣的饼和主耶稣的杯的时候，我们也要回顾到神如何在我们过去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神亲自来寻找我们，亲自来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那个犹太人他们守有交节那种方式，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是否在神面前有过错，求神赦免我们，好使到我们有感恩的心领圣餐。所以为什么我们领圣餐之前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先反思自己，是吗？有什么地方我们得罪神，我们就求在神这的时候赦免我们。保罗说，不然的话我们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小心。所以呢，每一次弟兄姐妹，特别是今天是一个主圣餐的主日，我们一定要有意识地的去参加那个圣餐的崇拜。以前我听到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每一次圣餐聚会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先祷告的，求主赦免他，预备他的心来领受今天的圣餐，不是麻麻木木毫无反省就坐在那里等下哦派圣餐，或者招待那个放着杯的时候来去哦今天是圣餐主的。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没有能够做到的反省。当我们反省的时候，我们人就能够带着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领受主的赦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个在神面前是完全的，我们要常常随着神设立的圣餐，也是去给我们机会反省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第二个呢，我们看到那个七七节跟和那个五旬节或者叫收割节，七七节这里讲到，但是跟着他讲的东西也告诉我们，这是五旬节是什么呢？在第九章里讲到，你们要算七七日，从你们开年到收割扎庄合章的时候算起，共七七日。七七不是两个七，而是七个周，七个七天来算。然后七七等于多少天呢？49，你们全部100分啊，49。那么就是呢，就是当那个逾越节之后，他们算着49天，就是从逾越节开那天安息的算起来的时候，所以就加多一天，就是50天了，是吗？50天就5个10，一旬就是10天，那五个旬就5旬就是50天了，是吗？所以后来就有些他们就叫做五旬节。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是什么时候呢？那时候就是他们 三月时候开始，我们所说的三月，那么是他们就从收开镰到割大麦那时候开始，直到他们收割小麦的时候就结束，一共是50天，50天的意思。那我换句话说呢，那时候所有大麦小麦都收割进来了，是吗？所以呢，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庆祝这个谷物收成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呢，就神指示他们在这时候你们要做什么呢？第十节说，也是那天是你们来瞧见神的日子。神指示百姓要照做，你瞧见的时候要做什么？他们要照做当年他们是五谷的收成，要自愿的献上甘心的祭。当他们要考虑到我们献多少，那我说那么多要怎么样，我说那么少又怎么样，神说当考虑到要说献多少的时候呢，神说要按照说神赐给你的福成对比来奉献，就是说什么多给的就神要多收，少给的神少收，神公不公平啊？是公平是吗？但是呢，那么当我们问，那么要百分多久啊？那百分多少啊？那么这个以多收要成比率，其实合不合理？就是说我们要百分多久，多少？百分多少呢？就是通常百分呢，如果多收的话，我们怎么样了？神要多了是吗？小的时候神就要求少了。但是呢，当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你常问我牧师我要奉多少 percentage， 那么可不可少过10%？因为如果我每个月收来的是2000块，我就给200；如果我收回来是5000块，要给500啊，是吗？那么一年，那么就是5000-6000块啊，好多钱啊。那么我就说你不要担心那个，因为如果你不甘心乐意的时候，你给神真也不要的，是不是啊？所以重点是那个甘心的心，神已经摆他的要求，但是神不会强逼我们要奉献多少，但是是甘心乐意，是吗？若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口袋只有20块，看到店里面有的东西很贵的，就算18块我也付，是吗？因为你什么？因为爱这个人，是吗？你的情人啊，你的男孩女朋友男的朋友啊，你爱他的时候你很甘心乐意给你的命也给他，是吗？是不是啊？你的孩子你爱他的时候自己舍不得买名贵的电脑，但是为了他买最贵的电脑给孩子，是吗？所以因为你甘心乐意做，没有人强逼你的，是吗？所以神就说甘心乐意，他们考虑的时候神就说照做什么，我赐福多少，如果你有感恩的心，你觉得神爱你，你就做吧，是吗？你自己决定多少。其次是什么呢？这个节庆呢，那个百姓呢，他在他面前要快乐，要快乐庆祝，不要不仅是全家去享受，也要包括他们自己社区以外的那个人群，还要考虑他们的没有经济能力的。那么还有呢，七七节呢是每是一个纪念性的日子，他们要想起什么？想起现在我们那么丰收呢，我们进入迦南地以前我没有地，但今年来见神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应有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在过去我们曾经在那个可悲的苦境之下，我们在埃及地做个奴仆，应当呢绝对不也不要想那些想到那些现在他们没有的，经历到我们那种的苦，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真的能够明白别人的苦的人，就是他自己不会忘记过去自己受过苦，你才知道苦的意思是什么，是吗？法国那个路易斯皇帝，当他国民很 贫穷的时候他还要征收高税，但是他的大臣仆告诉他，而那些平民他们没办法钱交这个税，很贫穷。那么他的妻子在旁边听到以后， Sophie 他就说什么，他们没有面包吃就吃蛋糕吧，没有面包吃就吃蛋糕。他们不晓得贫穷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讲到你们要做与别人分享的时候，因为你自己能已经曾经历到那种贫穷的那种的苦味，所以现在他们已经经历到手上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还要自发，你要向神表达感恩吗？能够表达一就是唯一的行动来表达，神不要我们只是口讲，我们表达感恩，我们就要与别人分享，把神的恩典传达给别人。那么在这上面呢，神还在结束之前还加上一句，你们要谨慎的遵守这些律例。奇妙，他们就以色列人当时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说你要谨守遵行，就是变成神对每一个人讲话了。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听不听从，不是旁边的人做不做，但是我们自己是向神负责任。每个基督徒我们也应当有这个责任。我们应有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关怀别人。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自己一个团体出去享受。但是如果教会是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决定也要考虑到别人。我们出去吃饭，我们选择吃什么餐馆，要考虑到别人能不能够付得起，我们才选择吃什么。我们庆祝的时候，在我常常我们提过，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庆祝圣诞节，但是我们出去，我们这群呢，我们经济能力可以的，我们可以出去吃大餐，但是订的饭票有些人付不起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个考虑到他们，我们宁愿吃一些大家都可付得起的食物，而这样大家我们就是纪念到他们，是吗？我们不能够说哦，我们可以玩出去吃大餐，我几十块五六十块一个人，但是有些人五六十块付不起，所以我们宁愿留着那些你自己享受，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选一些大家都能够快乐的，我们要考虑。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点，而且呢在这里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有个责任，我们也必须要有固定的奉献给神的家，给教会，好像扩展的施工。所以我们要做类似好像这个五旬节的奉献，要照神赐下给你给我的恩典成比例那种的奉献。你想想当我们很计较的时候，你想想神给了你什么，神不单单祝福你，你今天有手上有这种的经济能力，还有神他把更重要的东西赐了给你，是他把他的宝贵的儿子赐了给我们。若是上帝能够，既然真的耶稣能够真的能够愿意写下他自己的神儿子的权柄来到地上，就是为着我这个人活在地上，为我走到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够为神牺牲？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够付出来给他使用？这是我们应当反思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看13到15节，就是那个祝棚节和那个收藏节。这个第三个节呢，就是那个祝棚节，但是它的内容呢，讲到呢，就是这个，因为他这里讲到呢，就是那个这个节期呢是犹太人的7月15号，就是巴旦呢半年的时候以后呢，就是我们西历呢就是大概就是9月到10月之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他们要离开他安息的家， 再到耶路撒冷那里，他这个搭建那个暂时的居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在本地的时候，我们知道刚才提过，就是说他们这个收割已经收割进来了，是吗？但是现在他们收割呢，不是他们只收藏的，不是他们收割进来的东西，乃是他们收割以后，那些农产加工以后，把它收藏起来。收藏起来，就是一切一年的工作完了，是吗？一年完了，橄榄的农夫，就是橄榄，就是突然已经变成橄榄油了，是吗？油已经放在那个货船里面出船了，是吗？所以这些都是那个那时候才有这个祝棚节。而祝棚节呢是什么呢？首先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是给整个社区他们一同来庆祝，一同来欢乐，人欢乐。其次呢，还要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又在说要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在那里向神守节七天。我们感恩什么呢？还是神让我们人能够因着自己有这种能力，能够付出努力得到回报。神赐下那个收成，我们要赞美他。我们中国人过农历新年也有这种心，那种的气氛，是吗？一年收割收成完了，我们都把它家家户户都停几天庆祝，是吗？过年，是吗？那我们就是感恩什么神一年的祝福，是吗？啊，我们所以呢，这个就是同样对他们有同样的意思的。那么祝棚节也有纪念的意思，还是纪念什么呢？一年又过了，我们看到神继续的施恩给我们。那么想到当年，若不是神在我们的祖先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在那个无家可归的岁月里面，40年那么久，神都凡事都供应给我们。他说食物也没有停止，玛拿是当他们进入到那个迦南地，那玛拿才停止的。所以你看到神的供应没有止息，所以呢，他们就感恩。那祝棚节呢，就让他们记得他们在旷野那种的生活，都是每一天都是依靠神的。不晓得我们需不需要在你的后院里面搭一个棚住在那里？想想，如果神不保守这个家，我们也不能够住进去的。是神保守，是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那个祝棚节，所以呢，祝棚节那个背后意思很像我们今天我们有会庆祝的感恩节。感恩节也是当农夫收割完了以后才有感恩，是吗？感恩节。那么基督徒呢，我们不仅思想到神源源不绝的供应给我们，而且呢，我们也供应到我们自己，我们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如果想想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若是不是神保守，我们不会在这里，是吗？若是不是神不保守，我们不能够坐在平安的坐在这里。若是神不有应许安慰保护，我们不能够在你是安心的来聚会的，是不是？若不是神的保守，我们赚来的东西看到也不能够吃下去，是不是？所以呢，这些都是纪念到神的保守。但是我们在这里享受神很祝福我的时候，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坐在那里很平安的时候，我们也要想起有缺欠的，我们也要想起怎么样与别人学习，与别人分享，一同快乐。若是我吃一个面包，旁边人没有面包的时候，我把一半给他，他也跟我一起吃，大家两个都肚子都得到饱足，是吗？那我们一同快乐。若是我单单一只两两 那个整个面包吃完的时候只有一个快乐，是吗？那么所以呢，是分享就是意思，我们眼睛要看到别人，想到别人。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固定呢，今天我们要固定在我们的地区那里关心到别人。我常常提到我们在这里，我们吃得好，教会要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我们记得在这里不远几条街一个 Scott Mission 最靠近我们的，那里很多饥饿人每一天都靠着那里吃一顿饭的，是吗？他的钱从那里来，就是这些纪念到他们需要的基督徒，这个慈善人把钱给他们去使用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所以呢，这个节期朱鹏节照到我们呢，还有呢，我们不还有在那个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感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住在一个稳妥生活当中，我们也要预备，有一天我的经济上面走到一个变动的时候，我的经济衰受到经济衰退冲击的时候，我们能够那个，我们要学习能够提高那个对这种危机那种的意识。在灵命上，我们要更加要醒觉，要学习在那时候我们怎么样祷告依靠神，依靠神。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缺乏支持那些有困难的人。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其中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方法，就用别人神祝福他的去帮助我们，这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是吗？这是神恩典的流通的方法。所以我们需要在困难当中也要学习去依靠神。所以我们在继续在我们当中在找工作，有生活需要弟兄常常为他们祷告，就是这个需要。祷告当中神感动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在节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呢，那个16到17节呢，就提醒以色列人要每一年都在这个三个节期当中来瞧见神。所以瞧见神的时候，不可以空手瞧见他，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力量，按照神赐给你赐给我所得的福分奉献给神，按照我们得到的与别人分享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在节初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学到什么教训？我们看到在今天现代的敬拜当中，有几点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是什么。真正的敬拜必须以神相较，以神为焦点，不是回来只是弟兄姐妹，乃是进来来的我们瞧见神，来亲近神。我敬拜对方是神，不是人。我敬拜做的决定不是以人来决定，但神的看法是不是合符是最重要。第二，真正的敬拜是因神的邀请，不是我来，而是神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所以呢，既然是神的筵席，我们就需要按照着神的旨意去进行，而不是要顺着人的仪式去进行。现在教会有时候有一种的方法，就是说呢，我们以人文主义，是以人的需要来做决定。打个比喻，神说瞧见我的能够都预备自己的心，不单单我们心，但是我们外表的衣穿都要预备好来见神的。但是有些教会呢，就是说主耶稣在这个市场上见人，他们都随随便便的。不是，但是你没有看到主耶稣进圣殿是没有穿衣穿不是整齐的。我还记得，既然神是我们对象，我们的衣穿是对神的尊重，我们不是能够随随便便。为什么我们服侍的时候，在站台讲台服侍弟兄姐妹要衣穿整齐，比别人都要穿得更要整齐？ 穿着你最好的衣服，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婚宴，你都穿着最整齐的时候，难道神比那个婚宴里面的新娘新郎这主人家更低吗？不可以的，是吗？那个不对的。第二，我们第三呢，就是真正的敬拜是集体的事物，所以在敬拜的时候是一群我们被拯救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施恩是绝没有偏袒的，也没有人有资格因为我是什么，我的功劳是特别多一点领受的，神不会这样子的。像因此呢，我们就要只拆掉一个性别的分别，而且社会地位而种族的篱笆，不要是我们他们，我们的文化跟他不同，不可以的。在神面前没有不同的，都是一样，不同你就学习认同。那第三，真正的敬拜必须要以真诚的感恩的心出发，要称谢神的恩典，要称谢神的供应。我们敬拜的核心不是我们能够，不是你和我为神能够做什么，乃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敬拜，因此我们因为神为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敬拜可以唤醒，我们要带着欢乐心敬拜，不应该把敬拜看作一种律法主义，会讲应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人的传统在圣经里面不能够成为敬拜的。最后正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做活祭，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基督徒的侍奉就是敬拜。真正的敬拜的人必须要将你和我们自己的传人献给神，我们才会传着敬畏神的心，按着神的心意进入敬拜，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那个甘心乐意的奉献，到我们的财物，奉献我们的时间，而且呢，我们还愿意以行动参与神的工作。神啊，你告诉你的工作在哪里，以及慈善的工作在哪里，我要去哪里，让我需要帮助指着我施恩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种才是五旬节、七七节、猪旁节的心思，就有我在今天的基督徒的敬拜生活里。愿主祝福我们，我们来从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今天的话语，求主你对我们说话，愿我们的敬拜生活，愿教会的敬拜生活成为神你所喜悦的敬拜，愿今年的一年成了我们那个更加的讨神喜悦的一年。祷告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